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开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弥陀圆中钞。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舍利佛，众生闻者应当发愿，愿生彼国。好，大家看到这个科表六，正中分三大结构段，前面已经讲完了第一大结构段一正庄严，那下面经文就开始第二大结构段了，修正行法。修正行法从四个层次展开，第一是信愿，第二是修行，第三感果，第四结劝。好，那么看这个修正行法第一个层次信愿，那信愿又分两个层次，首先是发愿求生啊，发愿求生首先就列出这个经文了。释迦牟尼佛又郑重地告知当机的舍利佛长者啊，就开始劝发愿心了。这个众生闻者，这个众生的含义就非常之广了啊，从时间上来说，是现在以及未来的一切的众生啊，从他的类别上来说，是二十五有的啊，所有的众生。这些众生有做净土的法缘啊，信得闻者，如果浓信的有信得闻，前面说的内容，前面就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呢，其目的是启发信心的啊，尤其是前面所讲的与这个啊，一去就是阿毗跋致一生补处菩萨甚多，那这里就展开了一个一切众生生命当中的一个终极的关怀，就是无上大事因缘了。众生的大事因缘就是要了生死成佛道，那前面展开的就是实现这个目的的内涵。所以一切众生信得闻到净土往生的法门，就应当发愿。这个应当这两个字具有甚深的法义，我们不要草草看过。这个应当就是表他深信，深信之心，那由这个深信之心才能生发愿力。那深信什么呢？深信三种力量，第一种是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 前面介绍一正庄严不断地说成就如是功德庄严，西方极乐世界种种的庄严都是阿弥陀佛愿力所成就的，所以你要首先相信阿弥陀佛的愿力，第二要相信名号的功德力。啊，介绍正报的阿弥陀佛啊，就谈到无量光、无量寿这两种核心的功德，就凝聚在名号当中，名号功德力。啊，相信名号功德力，进而相信能持名号的心，就是净业行人自功德力。这三力都是不可思议的，由这种三种力量的合合，就能够承办我等众生了生死成佛道的大事因缘。这样就由这个信心启发愿力，这个愿就是一种目标感、乐欲，这个愿指向的就是往生彼国西方极乐世界。啊，大乘经典也有指向种种不同的净土的。啊，那这个阿弥陀经非常明晰的指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目标。啊，奎基大师在著《阿弥陀经通赞书》里面曾经讨论过，为什么没有劝大家去往生斗率内院，而劝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啊，奎基大师就指出，西方净土和斗率内院有甚烈的差异。极乐世界殊胜，斗率内院相比较而言比较漏烈，所以分出十胜十烈。由于有甚烈的差异，所以劝众生往生极乐世界。那这个奎基大师写这个那就不简单了，奎基大师是法相宗的鼻祖啊，他的老师玄奘大师就是求生斗率内院的，那他的学生奎基大师竟然著通赞书，而且通赞书著的经典呢还没有选他老师的那个译文，而是选鸠摩罗什大师的译本。啊，那再看我们这个慧远大师，他的老师道安大师也是求生斗率内院的，然而慧远大师却有一个信仰上巨大的转变，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些都是自汉代以来《无量寿经》啊，《阿弥陀经》《观无量寿佛经》这些经典广为传扬、勤任熏习的结果。啊，那自这个经文以来，后面有四重的劝愿、劝信，这是第一重。就是由于具足信愿称名，叫信愿行三资粮，就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所以佛在这里明念一些众生的悲心甚深呢，所以苦口婆心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来劝勉信愿。 毁人不倦之心呢，真是无以复加。好，请看竖文。愿能导行奴牛挽车，要须欲折，则能有所至。尽佛国度，犹愿隐尘。这个信、愿、行三者是勾锁关联的关系，由信、深信来启发那个愿，这个愿就能引导修行。那愿能导行呢？那修行呢？通过修行就是知信、愿、称、名，你往生净土这个行持就能够满属愿，就圆满你往生的愿，而正属性来证实你属性的那个内涵真实不虚，这就是藕益大师所讲的非信无以起愿，非愿无以导行，非行无以满属愿，满其愿正属性，这样的关系。那这个愿和行的关系在这里用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出自龙树菩萨大智多论里面的一个比喻，所以后人就常常引用，非常的贴切。这个奴牛挽车，就是牛拉那个车要须欲折，要需要这个驾驭牛车的驾驭手、驾驭者。这个驾驭牛车的人，他会有目标感，目的地在什么地方很清晰，所以就能够这个导引这个牛车到达目的地。那进佛国土由愿所成，就是一切菩萨在因地要建立清净的佛土，首先要从发愿开始，由这个发愿引发菩萨的大恨，就能成就净土。这就龙树菩萨说庄严佛界是大，庄严佛的这个净土的这种事情是大事，你光是独行的功德不能成就，所以必须要有愿力。要有愿力，就好像这个牛的力量虽然可以挽车，就是拉动这个车，但一定要欲折才能够到达目的地。那菩萨建立净土要发愿，跟这一样，福德就像牛奴牛，你这个愿发愿就像欲折。所以这个信愿属于慧恨智慧的范畴，智慧是确定目标的，行恨修行这个持名如行恨，你支持名号就像你修行的这个范围，那你的信愿慧恨就像你有眼睛，你这有这个行恨呢，就好像你有脚，双脚可以步行，这叫目足并运才能到达目的地。如果你光有脚没有眼睛，虽然你健步如飞，但是你没有方向没有目标 你可能走的相反的道路去了，或者在那里兜圈子啊。所以信愿的悔恨如目，它就显得很重要啊。所以这个信愿的这种智慧，就好像这个驾驭牛车的人啊。所以你做种种福德，如果没有愿，就目的感就没有办法表现出来啊。那有这个愿，就能够引导这个牛车到达目的地，所以这叫愿能导恨导行。愿能导行就是表达这种法意，愿和行之间的关系。奴牛拉车就用这个比喻来说啊。牛车属于修行的范围，愚者属于愿的范围，愿属于智慧，修行属于行动力啊。所以你要菩萨建立净土啊，要靠愿啊。传灯法师就在超文里面对这个有啊展开了一下啊，讲这个净佛净土是一个事项的修行啊。那你这个净土的建立要有它的因，这个因有近因有远因啊，它的远因又叫隐因啊，隐因就是引发未来遥远果结果的那个因，与这个声音啊是相对的，声音就是很近的一个产生的因。所以你谈这个净土的远因，就是叫隐因。莫先敷愿，首先要发愿。所以发愿是一切修行之首，头等大事。所以我们从《无量寿经》看到，阿弥陀佛在因地建立西方极乐世界，他首先就要发48大愿了啊。那这个愿发出来，时间是经过5大劫的思维啊，再经过听4世界王讲经说法，都有1000亿年呢 啊。这个愿就是修行的前导。48大愿发出来之后，这就是愿王。那愿王呢，这个法藏菩萨就一向专制庄严净土，这个愿王生生世世都在引导着他。他生生世世做种种身份的时候，他都是做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把48大愿给他圆满，给他落地，给他实施下来啊。那这样就动经无央数劫的积功累德的修行，最后48大愿圆满了。这叫愿为海，行为山啊，以山啊填海，以行满愿啊。当这个大愿圆满的刹那，这位法藏菩萨就成了阿弥陀佛了。大愿圆满的当下，西方极乐世界就呈现出来了，这叫法界的缘起呀，一层一切层了啊。当他一层的时候，就开始了度化众生的佛事了。这个佛事，所以第一初会的声闻菩萨就无量无边不可算数，是由于法藏菩萨因地积功累德的过程当中，跟众生广结甚深的法缘。所以他西方极乐世界一开张， 那个跟法藏菩萨因地结上缘的众生就云集过去了，数量甚多啊。所以这个愿为行首。好，这是站在佛的立场上来说了。那站在一个敬业行人的立场来说，他的发愿也是敬业成功的当务之急。那我们修净土法门的人，首先要确立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就是今生一定要了脱三界的分段生死，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做阿毗跋致菩萨，做一生补处菩萨，快速的成就佛果。好，这是我们建立的一个愿景。那为什么要释迦牟尼佛劝我们要啊，应当发愿，愿生彼国，这八个字分量很重的，也是往生的不可缺少的前提。所以往生是要建立在感应道交的立场去关照。阿弥陀佛的大愿已经圆满了，他就有种圆满，就有种力叫愿力，这个愿力就由巨大的磁场啊、力量啊、光明啊、能量信息啊，向整个法界给他弥漫发布。这个巨大的磁场就在那个地方，那我等众生怎么跟这个磁场产生关联呢？怎么能够感通过去呢？这就要靠我们发愿。我们从深信之心发出恳切的愿离娑婆，心求极乐世界的愿，那就跟这种弥陀的大愿磁场产生的关联，就好像一根针跟这个大磁铁产生的关联一样。你是一根针，哪怕很远的地方，这个磁铁都把你吸过去了。这就是佛光专摄念佛人啊，摄取不舍。但如果你不发愿，你就不是一根针了，你跟这个磁场没有一种同质的相吸的力量呢，你是一根草，这根草呢，那个磁场再大，它吸不过去，因为你是一根草。或者你的我修通读佛法修得很好，没有烦恼很薄，福德很大，智慧很深，好，就算你是一块玉，玉比草高明，但是对那个大磁铁来说本质上一样，那个大磁铁呢也吸不过去那个玉，因为这个玉跟那里也不产生相应。所以一定要相应，相应就从愿这个渠道产生一种相应，一种感通，这是一个非常神妙的道理。感应道交难思议，阿弥陀佛的愿力早已成就，就在那里，叫红中带扣，那个钟就在那里，但你不去扣它，它不响，大扣大响，小扣小响，不扣不响。这就能不能往生，现在就主要看我们众生的愿有不有了。你有这个愿就能成就，没有这个愿你就往生不了。 这个道理。好，请看下面书文：天亲论云，菩萨属修善根，不为自身，欲拔一切众生苦故，摄取众生同生彼国。好，这里引用天亲菩萨往生论里面的文句来告诉我们怎么去发愿，发愿的内涵是什么。天亲这个论就是指往生论啊。往生论我们讲过分上下卷，上卷属于寄送部分啊，寄送部分提出五念门啊，下半部下卷是长行，是对这个寄送的法义的诠释，分为十义展开，十个层次展开啊。那这里所引用的是第五个层次，善巧施化。善巧施化就这个发愿跟回向是有联系的啊，菩萨巧方便回向成就。这个回向发愿，这是脱开心量的，它是又跟菩提心相关的。好，那你看天亲菩萨让我怎么发愿呢？啊，菩萨属修善根，这个菩萨是指一切程度的菩萨，就我们受菩萨戒也叫初发心菩萨啊。菩萨属修善根，这个善根就是指前面讲的五念门啊，身也礼拜阿弥陀佛，口也赞叹阿弥陀佛，意也作愿啊，愿往生的啊，这个发愿啊，这个在意念上观察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啊。第五呢就是回向，回向又分往向回向和还向回向。往向就是做的一些功德是自己与法界众生共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叫往向啊。同时你都要发愿，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面见阿弥陀佛之后，还要回到这个啊娑婆的秽土生死苦海烦恼丛林，去救度一切有缘的众生，这叫还向。还向就是你要回来度众生啊，你往向和还向的整合就成就大悲心。好，那成就大悲心，这里一切同体大慈悲心都跟菩提心直接相关了啊。所以菩萨所修的五念门的善根，不是为自己得快乐啊，不是说哦，西方极乐世界黄金为地，资身用具念头一来就有，穿的是黄金的衣服啊，到处可以旅游，那太快乐了。我到那里去享乐，去的再也不到他方世界去了，太苦了啊。他不是这样的啊，菩萨是他不是为了自己，他到西方极乐世界是要欲拔一些众生的苦啊。那众生最大的苦就是生死轮回之苦啊，你要解决众生生死轮回之苦，你自己都要救度众生的福德智慧啊，就是自己你有成佛的这个福德智慧，你才能够真正拔一些众生苦啊。所以从这个基点上，你要作愿发愿 自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成就佛国，要摄取一切众生，共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得大乘的常乐我净。哎，这就构成了你发愿的一个本质性的内容。那大乐法师引用这一段之后，传灯法师进一步的谈到，援引天经菩萨往生论，是要阐明一个敬业行人你发愿的核心内容。虽然你发愿自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但是它本质不是求自己的快乐，是为了到极乐世界去学习阿弥陀佛那样的大慈悲心，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同体大悲就是感受到九法界众生两种生死之苦，要解决他的两种生死之苦。无缘大慈就是要给他的快乐安乐。那在一切的快乐当中，没有比大涅槃的更快乐的，所以要让一切众生得成佛的安乐。所以天经菩萨在论里讲，这个顺菩提门呢，你以大悲心拔众生的苦啊，你摄受一切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你同无缘大慈给予众生的安乐啊。那对这一点，谭暖大师有同样的表达，就是《无量寿经》讲三辈往生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要发菩提心啊。那菩提心怎么解释呢？谭暖大师说，此无上菩提心，即是愿作佛心，就发愿成佛的心就是无上菩提心。愿作佛心，即是度众生心。佛心要落实在大慈悲心度众生呢？那度众生心要落实在哪点上呢？要摄取众生生极乐世界的心。所以愿生彼安乐净土，要发无上菩提心。我们有时候会感觉到这个无上菩提心很难把握，大圣通途佛法对这个菩提心有很多的论述，到底从哪里下手？在净土法门有一个单刀直入的下手处，这就是藕益大师一个非常斩钉截铁的判言：深信发愿即无上菩提。有时候我们觉得发无上菩提心太广了，有时候是圆佛的功德发心啊，佛的十地四无畏十八不共法。那对于佛的功德发心，我们又没有多大概念啊，或者圆苦难众生的去发心，有时候也很茫然。你看这里净土法门，它的意行到连你发菩提心都非常意行，你深信切愿，你就发了无上菩提心了。那是不是一美之词呢？还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传灯法师说，这个佛在这里劝众生应当发愿，愿生彼国。这个愿生彼国，就是含摄着菩萨的四弘誓愿。我们学大乘法都会知道，菩提心可以具体的表述为四弘誓愿。那你 深信发愿怎么还是似弘似愿呢？首先你看，众生无边誓愿度，我们发了这个愿，其实现在借我们去度众生，你能度几个众生呢？我们的福德智慧有限，你刚跟他讲点念佛求生净土，人家都会笑话你，得了得了啊，你怎么讲的这么迷信啊？有时候你想度众生，说不准被众生度跑了。哎呀，念什么佛呀？那太寂寞了，有不有还搞不清楚呢。我们去这个卡拉 OK 唱他一曲，多痛快，你也觉得不错啊。好，那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是可以做阿毗跋致菩萨的，你是可以做一生补处菩萨的，你在这两种身份就能够到他方世界去度众生。更何况如果直接就成就佛国，示现八相成道，那你度众生的资粮太足了，众生无边誓愿度才真正实现了啊。再看烦恼无尽誓愿断，我们在这个世间能断多少啊？可能多少劫以来一个贱货我们都没有断掉，头脑里面常常往来的都是贪嗔痴慢疑呀、啊，想断抽刀断水，水更流啊，很难。所以这个世间想断见识或速出三界，基本上不可能。好，那净土法门让我们信愿感通，待业横超，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你看阿弥陀佛愿力加持，马上你就没有我的观念，没有我相，没有人相，没有众生相，没有寿者相，你能证悟那个空性啊，就圆断见思惑、尘沙惑、无明惑。所以烦恼无尽誓愿断，唯有到极乐世界才能真正断掉啊。再看法门无量誓愿学，我们在这个世间也想学点法门呐、啊，但佛的法门、八万四千法门呐、啊、恒河沙法门呐、啊，都想学啊。一大藏经也很想读它几遍呢、啊，但是你能读多少呢？你能读懂吗？在这个世间，文法就很难。邪师说法都恒河沙，尤其网络发达，你就分辨不出哪些是讲的正法，哪些是讲的相似法，哪些是讲的邪法。再加上寿命又很短，在这世间别说学无量的法门，学一个法门都学不到啊，都学不精了、啊，我们就这么可怜了。好，那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听法的机缘太殊胜了啊！前面已经讲了啊，这个不仅阿弥陀佛跟我们讲经说法，观音世智跟我们讲经说法，那些白鸟也在讲经说法，这叫有情的鸟在讲经说法，无情的树木、八功德水、灵铎、乐器都在讲经说法。哦，那你就随时随地可以听法，不仅在极乐世界能听法，你还能够分身他方世界供养诸佛啊、在每天啊、到他方无量刹土供养诸佛的时候，又能听法啊、无量诸佛跟你讲一个法，你就得到了无量的法门啊、而且得种种的陀罗尼啊， 那你闻法的时间又很长，因为你是无量寿，那你说法门无量誓愿学是不是极乐世界才是一个最能实现的地方呢？啊，那第四是佛道无上誓愿成。那在这个娑婆秽土想成佛很难呢、啊。那西方极乐世界一生补处菩萨都是无量无边的阿僧祇的数啊，啊，所以一去西方极乐世界圆证三种不退，一生成佛啊。可见四弘誓愿只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可以圆满成就，乃至于普贤菩萨十大愿王也告诉我们，唯有到西方极乐世界才圆满普贤的十大愿望。好，所以当愿生彼国这句话涵盖着四弘誓愿、普贤十大愿王的核心的理念的时候，你说它就不是无上菩提心吗？好，请看下面书文。是名曰：但为戒福不精，无往生愿，故在秽土闻法怒真，须具娑婆不常执福，沉静出墙，成为险处，至多退失，故须外加试忏，内勤礼观，家愿要治，必于宝刹速得无生。好，这个第二小城市是原营市民，市民是一个地名，是浙江鄞县，所以宁波那个地方。市民就是指啊知理大师，又叫法治大师啊。知理法治这个一般叫知理大师，法治大师是宋真宗给他的一个谥号，所以又常叫释明尊者、释明大法师，都是指知理大师。他这里援引他啊《观经妙中钞》的文句。妙中钞是对智者大师观经书的一个注释啊。这段文句是出在五重玄义啊开始，这里也谈到一个发愿的问题。一个修行人如果只是有持戒的功夫，那持戒的这个它是属于福德的范围，感人天福报，对于出世间的利益这一点来看它不是很精纯的。如果你只有持戒没有往生净土的愿，那你还是在这个娑婆秽土滞留，在这滞留过程当中，你闻到小乘法、修小乘恨，可以证事故。哎，这就是通途的行人，他一般修行都会走自力的啊戒定慧的道路，但是这个过程属于难行道啊。时间非常的遥远，所以就应该要恐惧担忧。在娑婆世界你不是常常能执佛出世哦，你执佛出世随佛修行还有一点保险，如果佛灭度之后你修行就困难了，
众人能够遇点善知识，但是善知识跟佛相比差得很远了。无论他的相貌没有三十二相八字随行好，他的那种内在的心性功德也不殊胜，所以你虽能遇到这样善知识，也难以开发自己的佛心，何况在娑婆秽土这种六尘之境呢，色身香味诸法呀，这种外部环境诱惑的非常大，所以这样的五欲六尘的环境，你又没有得无生法忍，你又没有证到空性，所以容易被他诱惑，容易造作恶业，所以这个地方是很危险的地方，成为险处啊。这个六根六尘呢，就会结识你的功德法财，让你堕到三恶道里面去。即便能下一辈子侥幸保住人身，也修行的功夫常常会退转，会失去。所以知道这种情况，今生就要发往生净土的愿，这叫家愿要志啊。发到这个愿之后，那从天台家来看，还有些住行呢，外家侍忏，内勤礼官，就是要事项上要忏悔啊。这个事项上的忏悔一般包括礼拜呀，就是拜佛供养，口业称啊，称唱佛号，赞颂佛德啊，意念上观想佛的容貌，就是身口意三业，殷勤哀求忏悔过去现在所作的罪业啊，这属于事忏。你看法智大师呢，就常常去做这个忏法啊，比如法华忏啊，这个净土忏啊，观音忏，大悲忏，他常常是接这个忏期啊，几个同参道友一起来做这个忏法啊，这叫事忏。内勤礼官啊，这个礼官呢就是实相官，如果在观经讲就是一心三观，能观的心是一心三观，属观之境是啊三谛一境，以法界心观法界净，身法界依正庄严的净土，哎，这是属于理观啊。那正住商行加上这个往生之愿，就必定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由于你有理观事忏的这种功夫，就能快速的证到无生法忍啊。这是这个四明尊者的啊一段法语。那传灯法师在超文里面指出，引用四明尊者的妙中超的文句，这个文句虽能好像是专在自立啊，自己修观念佛求生净土，但他的本意还是在利人。文句 兼有行和愿的内容。啊，这个行愿的关系就像前面龙树菩萨讲的奴牛拉车。啊，奴牛拉车重要的是在这个驾驭牛车的人这个地方。驾驭牛车就代表你要有愿，目的感明确。那这个牛拉车就是你修行的功夫。那修行呢，你要有正行有助行，两者都不能方会，这就是外加试忏内勤理观，这样就必定能够到达净土，安稳到达净土，速证无生。好，请看下面经文。所以者何？得于如是足上善人聚会一处。这是属于信愿的第二层次，圣贤聚会。圣贤聚会首先列出经文，前面劝众生劝发愿心，那这句主要是谈你为什么要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原因，为什么我要去，这就叫所以者何，要真问一下啊，为什么要发愿去呢？是得于如是足上善人聚会一处。好，这句话意义很深。如是就是前面所介绍的阿弥陀佛的弟子眷属庄严，那这些眷属就声闻菩萨乃至一生补处，他的数量是不可算数的。这些足上善人聚会一处，就是你跟这些足上善人在一个同在一处，同在莲池海会。那同在一处这不简单呐、啊。孔子讲着有句，礼人为美，则不处人焉得志。你选择一个居住的地方，一定要选择人人君子住的地方，你才会增加你的善德。礼人为美，礼就是居住，你居住地方跟跟仁者在一起，你就好。如果你选择的跟不仁者住在一起，你怎么能得智慧呢？所以你居住的环境跟什么人在一起，这很重要。你交的是什么样的朋友，常常跟你在一起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啊？古人观察一个人，看他跟谁最投缘，观察他的朋友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啊。儒家最著名的叫孟母三迁，孟子的母亲三次迁居地方啊。那孟子很小啊，他的母亲很贤惠，要培养儿子成为君子啊，成为贤人啊。开始他们家是住的地方是杀猪的地方，一天到晚这个小孟子就听到杀猪的，就他也在学怎么杀猪啊。哎，这个孟母觉得这不行啊，就把他就搬家，搬到这个集市，就是那些商人云集的地方啊。哎，那小孟子受这环境影响，就天天想着怎么做生意啊，这个贱的买进来，贵的出去，这个秤怎么称。这孟母觉得这也不行啊，最后孟母把这个家迁到了一个学堂旁边。哦，这个孟子受这个学堂影响，就开始来读书了啊，读圣贤之语了。 哎，孟母就很开心啊，以后这个孟子果然受环境影响成为儒家的亚圣了啊。他那本作文的孟子那本书文章真的写得好啊，是对论语的最权威的著述啊，大家要好好读读孟子这本。好，那我们这一期生命结束之后我们要到哪去呢？在整个法界当中我们也要理人为美吧，如果一下到三恶道里面去了，那天天跟不仁者在一起那就麻烦了啊。那跟足上善人聚会一处，那是最好的居住的地方啊，这就构成了我们为什么要求往生的原因。好，请看书文：足上善人者，子前声闻菩萨一生补处也。啊，足上善人就是指前面所说的声闻，声闻就是皆是大阿罗汉，菩萨就是阿毗跋致，一生补处啊，这三种，这就是足上善为分为三品。声闻众说于下善人，诸位菩萨说于中善人，等觉菩萨说于上善人。这就说明我们的价值选择是以善友作为珍宝。前面介绍的医报庄严啊，医报不是说为我、哦、那里黄金为地，黄金很多构成了我必须要去的原因，我在这个地方得不到黄金，那地方那黄金很多啊，他不讲这一点，他讲这个足上善人聚会一处才是我们要去的重要内容啊。这就是举正报来含摄医报，不是为了到那去享乐的。那足上善人聚会处干什么？增上我的道业，他是我的同参善知识。那这个与足上善人聚会一处，从反显呢来彰显我们在这个世间就做不到这一点了。我们这里是三恶道充满了，皆是不善之聚呀。即便是在人道里面看看有几个上善人呢、啊、老是冤家对头碰面呢、啊、看的都不顺眼呢、啊、相互都不恭敬呢、啊、相互都在用计谋啊。啊，韦提希夫人为什么求往生？他就是对他儿子的恶孽已经是痛苦至极了，哭着对释迦佛说：我不愿见恶人，不见恶人，不闻恶声，这个世间三恶道充满，我要求生无忧老处啊！所以这个与足上善人聚会说，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啊。好，请看下面书文：持觉云，娑婆国土观音世智，土养家民，极乐世界彼二上人，亲为圣友，如染香人，身有香气。好，这个慈觉大师是一个日本的僧人，在宋代呢，他来我们中国求学啊，在唐代。所以他是天台宗的学人，他的法号叫圆仁啊。以后他这个啊学成回去之后，成了日本天台宗的集大成者，同时他也兼带弘扬念佛法门，所以引用了他的一段话。这话就说，在娑婆 世界，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我们也很敬仰啊。大明早就知道，在大乘经典当中，这两位菩萨常常参与释迦牟尼佛的法会的。这两位菩萨也是在娑婆世界修道，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啊，现在在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的左右二大胁侍了，亦同时常常分身善引到他方世界去度化众生了。所以对这两位大菩萨，我们在这个世间土养佳名啊，突然的瞻仰这两位菩萨的啊名称，就是我们看不到、碰不到、不能跟随、不能跟他们学。好，那到了只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就跟我们亲为圣友了，把手同行了。这里是用友啊，圣友都是身份上是平等的。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他是阿弥陀佛的学生，我们一往生也是阿弥陀佛的学生，我们跟观世音菩萨、大势菩萨是同学关系，是友道关系，这叫把手同行啊。只不过是他是我们的学长了啊，他学的学问道德比我们高深了，哎，学长就会关心小弟弟了，这就是圣友啊，大善知识。那跟这些啊，不仅是观音世智，还有普贤文殊、善财、弥勒，这些都在西方极乐世界那跟这些等觉菩萨在一起，虽然我们是涅槃凡夫，自己的五分法身之相都没有，但这些等觉菩萨都有多分的相光啊，五分法身之相、般若智慧之光，天天跟他们在一起，我这个也染上了他们的香味啊。所以这很重要啊！人家做过一个试验，三个人在一起，我三个人当中两个是善人，一个是恶人，那这个恶人慢慢也会变成善人。如果三个人当中两个恶人，一个善人，那好，这个善人面慢慢的也变得一样的恶人。所以这个跟什么人在一起很重要。那我们天天跟等觉菩萨在一起，那我们的道德智慧、破烦恼力量也是增上啊，很快我们也跟他们一样啊。好，那大佑法师说，这个娑婆世界啊，甚有难逢。前面已经讲的极乐世界四土，我们这些大业往生的凡夫，也就是在凡圣同居土了。那对于四土，我们要有个概念。从阿弥陀佛的那一边来说，都是阿弥陀佛愿心所显现的，唯心所现的一个清净的刹土。但站在往生者来说，往生者的心性各有不同啊。我们是一品烦恼都没有断的涅槃凡夫，所以极乐世界的那个清净的刹土，就应我们的这个涅世的心，这为师所变那一个凡圣同居的净土。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和往生者交感的一个净土唯心所现，唯师所变。那我们这个世间也是凡圣同居土。凡圣同居土呢，这是我们娑婆世界这个地方也有圣人， 有阿罗汉，有菩萨，但是我们见不到，虽然见不到他就在啊，文殊菩萨就在五台山，你没有特殊因缘你也见不到啊。像法照大师、无着禅师啊，他有因缘见得到，还有很多啊圣贤在我们这个世间修行的道场，没有特殊因缘你也见不到。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你跟所有的诸上善人、阿弥陀佛天天在一起，在我们这个世间凡圣同居秽土，你圣人难逢。宋高僧传，他对一个比丘叫王明比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公案。他是在唐五代近代的时候，这位王明比丘呢常常参访参访善知识问道，就到了襄阳的一个禅院挂西安丹，正好遇到下安居，就是九旬净足啊。在这安居期间，他就接触到一个僧人叫法本，他跟这法本呢朝夕相处，非常投缘成了很要好的同参道友。那下安居结束之后，大家又要分离，分手的时候，法本比丘就说说我住的地方是在夜都西山竹林寺，寺前有一个石柱就请你以后有闲暇请你过来参访这是分手之间就对他做了一个邀请。那这王明比丘又到其他地方去云游了，云游几年之后，忽然想起了这个法本法师的一个约定，就前往夜都去寻找。寻找到这地方，就在山下的村子里面投了一个小寺院阿难罗在那里住下来。住下就问这个南罗的一个僧人，就问这里离竹林寺有多远。这个僧人就遥指山上一个一个孤峰，最高的孤峰的旁边说，那个地方就是。他说这是古老相传是圣贤居住的地方，但现在只是有名，有这个名头存下来，说那个地方一片荒地，什么都没有，没有寺院。这个王明比丘就很怀疑，那法本法师分明说就在竹林寺嘛，他第二天一早就开始去往山上爬，一看果然什么都没有，没有他就在竹林里面竹子丛子里面果然发现了一个石柱，这石柱子有啊。他记得那个比丘说，我的寺院门前有个石柱，但石柱就是一个石柱，什么都没有，一片竹林。他就很茫然，这怎么回事啊？他就忽然回忆到法本法师临别说，你只要叩这个石柱就能见到我。他就用小木桩子就撞击那个石柱子数声，撞击几声之后，忽然觉得起风了，云也浮起来了，风云四起，就 辨不清楚东西了，就是很近的景物都一下子看不见了，看不见之后豁然很快的速度，这个云没有了，就好像拉开个序幕一看，哦，一座金碧辉煌的寺院就在前面了。哦，他就发现自己就在山门口了，就在寺院山门口，在那里徘徊了，门是关着的。哎，这时候法本法师就从里面出来了，啊，见到他就很欢喜，哦，老朋友相见，见到欢喜，啊，叙旧，啊，哎，原来襄阳那个寺院怎么样啊？就说啊，叙旧，叙旧就把他引进了山门。一到那寺院一看，那个寺院真是庄严之极呀，啊，重重的门呢，啊，在那个秘密的大殿呢，目不暇接。然后法本法师又带他去啊，这个参礼这些尊数啊，就是寺院里面啊德高望重的尊数，一看这些尊数也都是很有道德的样子，道貌岸然。这些尊数就问这个法本，哎，这怎么回事啊？因为这一看就知道是一个没有断烦恼的凡夫身嘛，他怎么能来了？那法本就只能说啊，早年在襄阳我们同时下安居啊，曾经相约来访，所以刚刚他来山门，我把他引进来的。那几个真说说善啊，这个好，啊，可以，但是用完斋饭之后就请他请出了，在此无座，在这里没有他的座位，就是说他是凡夫啊，凡夫身嘛，在这里是没有他的座位的，意思就是这里都是圣身嘛，那这个用完斋饭之后，法本法师把他送到山门啊相别，这一相别忽然天地昏暗啊，他就辨不清方向了，很快他就自己就在那个竹丛石柱的旁边站在原地，再一看什么都没有了，他就闷闷的回来。哎，以后这个无名比丘就把他所碰到的这个事把他叙说出来，可见那个竹林寺，一听竹林寺，这个五台山有一个大圣竹林寺，那也是法照大师见到普贤文殊的地方，结果一恍惚之间没有了，他在那里立一块石头啊。所以这方面说明在我们这个世间也有圣身在这里修行，但是不跟一般的人产生交集的，你接触不到的，这叫圣有难逢。大佑法师说，这在正法、相法、末法可以这么说，但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在古印这些声闻菩萨常常参与释迦牟尼佛的法会了。但虽然释迦牟尼佛在世时候有这些圣人，但也是数量有限的，不像极乐世界的那样的到处都是阿罗汉，到处都是一生补处菩萨啊，那无量无边的数量。而且极乐世界不仅你能够天天见，而且亲为圣友，把手同行，同参善知识啊。所以就举这个如染相人圣友相继，这是出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的经文，来比喻如染香人，虽然你自己的身上没有香，但跟这些有香的香料在一起，就染上这个香了 啊，就有香气了，来比喻你往生极乐净土，虽然你自己还没有断烦恼啊，还没有入到菩萨的正位，但以念佛故，念佛往生故，与这些啊一生补助菩萨共同在一起啊，就染上了这样的福德智慧五分法身之香了。那这里就要思维一下极乐世界这些与诸上善人聚会处，我们这些待业往生的凡夫，他的位次是很特殊的，叫做一切俱非一切俱是啊，非就是非凡非圣，即凡即圣。非凡呢就是不是凡夫，你一去从莲花出来就是阿毗跋致三种不退转的菩萨，你不是凡夫。但是也不是也非圣，你说你是啊阿毗跋致呢一生补处呢的菩萨，但是你的烦恼还没断，你也不能说你是圣人，理解非凡非圣。那即凡即圣，即是凡夫，即是凡夫就是你确实见识或没有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就是凡夫，但是你又是圣人，你确实就有三种不退的阿毗跋致的这种功德，有这种阿毗跋致的不退转的菩萨的这种神通妙用，六种神通啊啊，智慧辩才呀、啊，分身善引呢 啊乃至于那个相貌都是啊佛的相啊，你又是圣人。所以极乐世界的往生者啊，一切俱非，非凡非圣，一切俱是，即凡即圣，这是他方世界的教理不能涵盖的，是无法说通的。这就说明这个净土法门的这个叫绝代圆融，真的是在心佛众生等无差别的最核心点上建立的净土的法门，它就会出现一切俱非一切俱是的这种圣妙。好，请看下面。书文以不退菩提故同佛属证，为同法性身，同常机光图，故云聚会一处。好，这是解释聚会一处啊。第二层次是嫡子圣者，就是与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广义的说是包含声闻众、菩萨众和等觉菩萨，但嫡子就是确切的说是特指等觉菩萨啊。就是所以这个经文就是为什么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呢，是由于往生净土就能够与不可算数的一生补处的这些菩萨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好，那这些一生补处的菩萨跟这些等觉菩萨聚会一处，那就了不得了。这些等觉菩萨同佛属证呢啊，等觉就是跟佛相等呢、啊、再就是破最后一品微细的身相无明，就成为妙觉呀、啊等同于佛属证。所以他这些一生补处菩萨，他跟佛一样是共同一法身，叫法性身，十方诸佛共证一法身，法性，以法性为身。 共同的安住在常寂光土，常寂光土常就是他的啊这个解脱德啊，这个寂呢，这个解脱德啊，这个般若德和涅槃德啊，那聚会一处，这个一处，这从两个方面解释，一个是事相上来解释，这个一处就是在一个地方，处就是处所啊，莲池海会，整个西方极乐世界的刹土天天在一起啊，所以不是仅仅的与足上之人聚会事相上的一土，事相上的啊一处，往生者是在凡圣同居土，同时他横聚上三土，四土就在一土啊，这个一土就叫一个处所。那从心性理体上来说，聚会一处还包含着聚会，就是大家悉皆的聚会在属正的理性这一处，这理性就是心性了，一清净到了，一无碍到了，这就是法性了。所以往生聚会一处，不仅是聚会事相上的刹土，乃是与足上善人聚会到一心，聚会在妙明真心这个层面上，那就是能居的法性身所居的是极光土。这从自信层面来说，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与足上善人聚会一处的那个能聚会的是你的法性身，是你的妙真如性，那所居的是常寂光土，那法性身和常寂光土这两者是以空应空，似水投水，没有能所的。那没有能所，离开能和所，那整个的就是一真法界，就是一个大圆满的境界，就是像华严最后一个圆，这叫真一处也，就是全体的法界。莲池大师说，自信万善同归，是同会一处意，众流归海，海印三昧，全体的法界，全体的本来面目，全体的故乡风月，全体的无量光寿，是聚会在这个地方。你说当聚会在这个地方，就不是圆成大乘的佛果吗？就不是安享了大涅槃的常乐我净吗？那快速成佛可就不是一句空言，而是真实的事实的。这也就是普贤菩萨劝导善财童子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核心原因。你去极乐世界，你能居的法心土，所居的常寂光土就圆满了，一切圆满，大圆满，心佛众生平等无差别的法界全体的拥有。所以这句经文，我们为什么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与足上善人聚会在一起，聚会在全体的一真法界，快速圆满佛果。这就是我们成就佛果的一大事因缘。
好，南无阿弥陀佛。
愿以
此功德庄严佛净土。